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2025年，我国将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以旧换新最高享 20% 售价补贴，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人次。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107地震震区通信、道路和电力已基本恢复，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推进。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称，不排除军事夺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控制权，要用经济力量将加拿大并入美国。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今天在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31人，列席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总结2024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5年任务。审议通过了李希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做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工作报告。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从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旗帜鲜明澄清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一致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实际行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全会指出，202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围绕党的20届三中全会重大部署谋深做实政治监督，在党纪学习教育中走好第一方阵，推动全党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反腐，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深化政治巡视、巡视巡查综合监督作用进一步彰显，配合做好监察法修改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体系。全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的判断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攻坚战的必胜信心，深刻把握当前反腐败斗争仍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持久战的如磐恒心，深刻把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针方略，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总体战的坚强决心。全会提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第一，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大部署，强化政治监督，着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坚决维护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聚力改革，狠抓落实。第二，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推进纪律教育方式创新，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维护纪律刚性、严肃性。第三，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抓好金融、国企、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工程建设和招投标等领域系统整治，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难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完善对重点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第四，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惩治蝇滩蚁腐，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第五，坚守政治巡视定位，着力推动巡视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坐实政治巡视，统筹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深入推进对村巡查，增强整改针对性、时效性。第六，深化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任务，着力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部署，深化纪委监委机关内设机构、派驻机构改革，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第七，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以两个责任抓纲带目， 不断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第八，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推动纪检监察铁军建设再上新台阶，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加强政治建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能力建设，坚守实事求是生命线，正确把握政策策略，实施加强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作风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担当精神、法治精神，加强廉洁建设，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新进展、新成效，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于永言：
2024年，我们以超常规力度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解决了一批劫难筹判，建立了一批制度机制，获得群众的点赞。2025年，我们要推进整治常态化，因地制宜，找准切口，做到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鲜明信号。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高祥灿：
我们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案件查办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腐败问题，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宁夏银川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陈静：
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加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陕西省纪委监委驻省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康红：
我们将以案件查办为突破，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以增强群众获得感为目标，紧盯市场监管领域群众极难筹判，聚焦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产品质量、殡葬等重点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监督执纪，精准靶向施治。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田金包：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方面有风查腐，注重向前一步深挖一层，对背后请多办事、权钱交易、利益勾兑等深查细究，严肃惩治；另一方面由腐救风，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做到反查腐败案件必挖作风问题，实现双向突破、同步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委书记范丹宇，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盯紧抓牢民生关注小切口，持续聚焦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反复出现的问题，突出实质，抓成效，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层次更足，幸福感更加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委巡查办副主任周秘密，
作为基层巡查人员，我们将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作用，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拓宽群众参与监督渠道，充分依靠群众开展巡查，推动惩治群众身边的阴摊疑府，着力解决群众眼前的急难愁盼，以巡查实际成效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西藏日喀则地震灾区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日喀则后，即赶往受灾最重的定日县长索乡，先后到抢险处置现场、临时安置点和医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受伤人员，查看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生活安置和损毁设施抢修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张国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西藏日喀则地震灾情，十分牵挂受灾群众，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强总理对抢险救援、震情监测、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作出安排，提出明确要求。西藏和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坚持两个至上，继续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应急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张国清强调，要继续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确保不落一人，要全力救治伤员，尽最大努力减少因伤致残，要尽速周密做好保暖取暖工作，尽速调集足够的保暖取暖等生活物资，安排好每一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余震监测预警，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应急过渡期要确保所有受灾群众及时入住帐篷，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受灾群众早日住上安全温暖房。
今天举行的西藏日喀则定日县107地震受灾救援工作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目前震区通信、道路和电力已基本恢复，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推进。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朱星晓报道。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洪丽介绍，定日地震发生以来，截至8号12时，已检测到646次余震，最大余震 4.4 级。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目前已转移受灾群众 4.65 万人。
定日拉兹部分区域停电，国省干线公路及部分农村公路路段不同程度受损，定日县长索乡、曲洛乡等通讯受损严重，经过抢通，震区通讯、道路和电力已基本恢复。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和定日县、拉孜县已派出391名医护人员开展地震灾害医疗救治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6名专家赶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洪丽表示，目前震后处置工作的重点已转为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日喀则市定日县区内游客484人已于1月7日的上午12点前呢，全部安全返回日喀则市区。
此外，根据地震会商研判，西藏定日震区近期存在发生5至6级地震的可能。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副局长孟辉，
根据定日 6.8 级地震构造林区的区域构造、历史地震活动、地震序列类型等特征，综合分析认为，震区近期存在发生5至6级地震的可能。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2025年我国将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两新的资金总规模将比2024年有大幅增加，将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设备更新纳入补贴范围，家电以旧换新最高享 20% 售价补贴，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2025年我国将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将符合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的燃油车纳入报废更新补贴的范围，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家电产品由去年的八类增加到2025年的12类，单件最高可享受销售价格 20% 的补贴，将每位消费者购买空调产品最多补贴一件增加到了3件，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两新的资金总规模将比2024年有大幅增加。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福金玲表示，今年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政策措施，让两新资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将根据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资金执行的情况，向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倾斜，对资金需求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部分领域进一步扩大实施的范围，提高步骤标准，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的政策联动，进一步优化资金申领的流程，切实管好用好补贴资金，确保呢让真金白银的政策落到实处，早见成效。
在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达到 5.1 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从出行结构看，今年春运客流中自驾出行将稳居主体地位，预计达到72亿人次，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80%。从时空分布看，今年春节较往年偏早，春节前后将呈现学生、务工、探亲、旅游等4种客流的叠加情况，集中度较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介绍，
高速公路车流量单日峰值或创历史新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群仍是客流的主要集中区。
今年春运群众出行规模进一步增长，同时今年也是第一次将除夕列入法定假期的首个春节假期。李春林介绍，
预计春运期间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4 万余列，民航加大热门机场、热点航线运力供给，日均航班计划约 1.85 万班，同比增长 8.4%。公路发挥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动态调配客运班线，水路加大对琼州海峡等重点航线的运力投放。
目前2025年春运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据铁路部门研判，今年春运铁路整体客流将稳定增长，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日均1275万人次，同比2024年春运增长 5.5%。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朱文忠介绍，
着力增加春运客流集中方向运力，统筹兼顾安排好非客流集中方向列车，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旅客列车，每日可增加座席50万个左右，客座能力同比增长4%左右。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202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745亿件，快递业务收入1.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18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神舟18号乘组返回60余天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医学检查结果正常，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
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体育赛事门票将于1月11号15点正式启动公众销售。观众可以通过哈尔滨亚冬会官方网站中的赛事购票栏目访问，或直接登录哈尔滨亚冬会官方票务网站或官方票务小程序购买门票。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进入降雪核心时段。未来三天，南方地区降水将扩展至江南西部一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到了多项上任后将实施的政令和改革。他表示，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并且有意使用经济力量将加拿大并入美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号回应，加拿大并入美国绝无可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此前就多次提及他对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兴趣，而在当地时间7号，这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他第一次提到可能会动用军事手段夺取这两个地方的控制权。当天，特朗普还批评了前总统吉米·卡特将巴拿马运河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的决定，称这是一种耻辱。他还威胁说，丹麦应该放弃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否则将面临高额关税。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巴拿马政府7号明确表示，巴拿马运河主权不可谈判，运河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巴拿马人手中。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在接受丹麦媒体采访时说，格陵兰岛是非卖品，他不相信美国会动用军事或经济力量来确保控制格陵兰岛。而当特朗普被记者追问是否会使用军事力量吞并加拿大时，他回答说不会，而是靠经济力量。
不，我要用经济力量，加拿大和美国还真得当回事儿，而且这对美国国家安全也有利。别忘了，加拿大基本上是我们在保护的。
已宣布将辞职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号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称，加拿大并入美国绝无可能。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会8号举行全体会议，就多个法案进行投票表决，其中涉及调查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的内乱特检法，以及调查尹锡悦夫人涉司法案件的金建熙特检法，因执政党国会议员反对，未能获得通过。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灵柩7号运抵美国首都华盛顿，卡特灵柩安放于国会大厦圆形大厅，7号到9号对外开放，供民众吊唁。9号，美国将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卡特举行国葬。
德国大众汽车董事会成员基利安8号表示，大众汽车管理层将在2030年前总共减薪3亿欧元，其中董事会成员减薪幅度更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7号发表声明说，2024年海地至少有5601人因帮派暴力活动丧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赵初南，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